在你求学或者是你现在工作的过程中，你有没有曾经觉得自己就像是那种电影里面被边缘化的跑龙套角色？
跑龙套就是那种连名字都没有的背景人物吗？
对对对，就好像是不管你怎么拼命，或者是你多么想融入大家，你身上却早就被死死贴上了一张像是没救了、雷包或者是后段班的标签。
哇，你说的这个感觉，说真的，其实非常窒息诶。这就像是你的人生剧本早就被系统写死了，然后你连个有台词的配角都算不上。
没错，就是这种无力感。
因为我们平常看电影或者是看社会新闻，其实都习惯把目光聚焦在那些自带主角光环啦、永远考第一名的人身上。
当然啦，谁不喜欢看人生胜利组的故事？
对，但我们却很少去拆解那些被塞进角落，甚至是被整个体制半放弃的人，他们的内部运作机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所以啦，欢迎来到今天的这场深度解析。今天我们要带你一起看一份超级精彩的资料。这份资料的切入点，哇塞，简直就像是一部神作电影里面的隐藏彩蛋，
真的，作者的这个连结超级巧妙。
对吧？他把一部超人气动漫《暗杀教室》里面那种极度夸张的科幻设定，直接拿来跟台湾补习班里面最真实，甚至有点血淋淋的教育现场做对接。
这个对比非常有意思，因为表面上看，《暗杀教室》的剧情就是一群国中生必须在毕业前暗杀掉他们那只号称会毁灭地球的章鱼外星人老师。
听起来就是一部不折不扣的荒谬喜剧啊。
确实很荒谬，但在这层娱乐的包装下面，这份资料精准地抓住了它背后关于学习机制还有标签效应的深刻探讨。
所以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带你一起找出，如果你现在也身处在一个对你不友善的环境，或者觉得自己卡关了，到底要怎么像故事里的主角群一样，打破那个早就被写好的烂剧本。
真的，迎来一场属于你自己的剧情超展开。
没错。那我们就直接从这部作品的初始设定切入吧。在《暗杀教室》里面，有一个被称为一班的班级，也就是所谓的 “end 班”。
就是那个被整个学校排挤的放牛班。
对，这个班级在学校体制内根本就是被公开处刑的对象。
没错，他们甚至被发配到学校最深处的山上，资源最少，然后还要忍受其他班级学生的嘲笑跟霸凌。
听起来超惨的哎。
而这份资料最犀利的地方，就是它直接把一班的处境对应到我们现实中补习班里的后段班学生。
哇，这个既视感真的很强。
对呀，很多学生刚踏进补习班的时候，那个灵魂被抽干的状态，跟一班的学生根本如出一辙。
就是那种眼神死掉的感觉吗？
完全正确，他们对自己早就没有期待了，甚至干脆放弃思考，每天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只想苟延残喘地撑过每一次的段考。
说到这个，我看到资料里面有一句话写得非常痛心，他说："这些孩子不是不聪明，而是长期被忽略、被否定。"
这句话真的是直击痛点。
可是专家，我这里就很好奇了，为什么单纯的被忽略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学习障碍啊？这难道，不能归咎于他们自己抗压性太低，或者是草莓族吗？
这个误解其实很常见，但这里牵涉到心理学上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习得性无助。
习得性无助听起来有点专业。
简单来说，这不单纯只是心情不好或者是抗压性差而已，这是一种实质的认知平宽被剥夺。
认知平宽被剥夺，可以具体一点吗？
就是当一个人他长期处在被贬低、被环境预设为反正你就是做不好的状态里，他的大脑为了解决这种焦虑，保护仅存的自尊，会自动关闭主动学习的回路。
所以大脑等于是自己拉下铁门了。
没错，而且在这神经科学上是有根据的哦。长期的挫折跟压力会让大脑分泌过多的皮质醇。
压力荷尔蒙。
对，而过高的皮质醇会直接抑制海马回的运作。要知道，海马回正是我们大脑负责记忆和学习的最关键区域。
哇塞，这真的很有画面感呢！所以这根本不是他们不想演好，这就像是遇到一个很糟糕的电影导演，
这个比喻怎么说？
就是导演随便把一群演员丢在片场最阴暗、连灯光都没有的角落，然后连剧本都不发给他们，也没有告诉他们镜头到底在哪里。
完全放生就对了。
对啊，结果最后这群演员不知道怎么演，在台上发呆。这个导演居然还跳出来破口大骂，说他们演技有够烂，简直是票房毒药。
啊，
你这个导演的比喻非常精准。
这根本在搞人嘛。
没错，但在传统的教育体制或者是那种几百人的大型补习班里面，老师的精力绝对是有限的。
对，老师也顾不了那么多。
所以他们往往只能照顾到那些已经进入状况、大脑学习回路畅通的学生。
就是那些自带光环的 A 班学生。
对。而那些因为找不到方法、大脑已经处于防御模式的学生，就在一次又一次的听不懂当中被体制边缘化。最后，连他们自己也接受了那个“我就是笨”的设定。
可是你看哦，学校体制这么庞大，教育资源的分配本来就是个残酷的数学问题。
资源永远不够分。
那这是不是代表某种程度上，这个系统根本就是故意需要这些失败的配角存在？
哦，这个观点很锐利哦。
对啊，你想想，如果没有一班的堕落与失败，怎么去衬托出 A 班那些精英学生的主角光环？
把后段班当作一种垫脚石。
没错，体制是不是在利用他们的失败来维持一种你不努力就会变得跟他们一样惨的竞争恐惧感？
哇，你点出了一个非常尖锐但在社会学上非常真实的运作机制。
所以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工业时代遗留下来的教育体系，它的本质就是一个筛选机制，而不是培养机制。
筛选出好用的齿轮。
对，它需要快速把人分类。在这种零和游戏里面，恐惧是最廉价也最有效的驱动力。
天哪，这听起来好暗黑哦。
把最底层的班级当作警示预言，确实能逼着中间的学生拼命往上爬。这是为什么一班学生的心理创伤会这么深。
因为整个系统的潜规则都在暗示他们，你们存在的最大价值就是用来警告别人。
没错，这听起来真的让人头皮发麻。
那遇到这种被当成祭品的烂剧本，总有一个破局的方法吧。资料里提到的关键角色，也就是动漫里的沙老师，或者是现实中那些愿意采用一对一引导的教育者，他们到底做了什么神操作？
怎么把这些大脑宕机的学生救回来，对吧？
对呀，这根本是地狱级难度哎。
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其实非常反直觉，那就是停止强迫喂食。
停止喂食，不用补救教学吗？
对。面对这些满身是伤的学生，沙老师没有用传统的补救去逼他们硬吞更多的公式或单字。你想想，当一个学生的认知系统已经因为压力而发炎时，
你一直塞高营养的知识给他，他绝对会直接吐出来啊。
没错，不但吸收不了，还会产生更强烈的抗拒感。所以沙老师选择的是观察与重组。
怎么个重组法？
资料里引用了很重要的一段话，大意是说，成绩不好不代表你这台机器的规格很差，只是我们还没找到适合你的作业系统。
哇，这句话听起来好被疗愈哦。
在一对一的教学环境里，老师能辨识出每个个体的独特防御机制。有人需要的是拆解方法，有人需要的是重建信心。
那还有别种吗？
有，而且是最特别的一种。有人需要的只是一个愿意陪他慢慢走，直到他自己大脑重新开机的人。
等一下，这听起来超级像我们在玩 RPG 角色扮演游戏里面的技能树点法哎。
哦，你说说看。
这就像是你明明抽到了一个法师角色，但传统体制一直逼他去练物理攻击。
哈哈，天天叫傻是拿着木棍去敲怪。
对呀，然后老师还骂他说，你的攻击力怎么这么低，这根本是在搞人嘛。但沙老师的做法是，既然你物理攻击不行，那我们就顺着你的天赋帮你把模仿防御力点满，
或者是专攻他的吟唱速度。
没错，把你的弱点直接翻转成专属的优势。
你这个比喻太生动了。其实把弱点翻转成专属优势，这在认知心理学上叫做重构。
重构，重新建构的意思吗？
对，因为很多时候所谓的弱点只是因为你被放在了一个错误的评价标准里面，
放错位置了。
当你转换视角，那个原本在教室里让你分心的过动特质，可能在未来需要高强度多工处理的领域，就是一种稀缺的反应能力。
专家，我听到这里真的是热血沸腾，但我必须站在家长还有现实的角度来重重的挑战一下这个浪漫的说法。
来吧，现实的考验。
我们现在面对的可是现实世界啊，不管是国中会考还是高中学测，黑板上的倒数计时器每天都在扣写，
压力超级大。
我刚说陪他慢慢走，寻找自己的节奏，但在只剩几十天就要大考，分秒必争的升学压力下，这听起来根本来不及吧。
确实会让很焦虑，
家长看到成绩单没有马上起色，绝对会气疯的啦。这种做法难道不会太缺乏效率吗？
我完全理解这个担忧，这确实是第一线教育工作者最常面临的拔河。
对呀，怎么可能慢慢来？
但我们必须重新定义到底什么叫做真正的效率。
真正的效率，
传统的填鸭式教育看起来进度很快，今天教了十页，明天考卷发下去，马上能看到一个及格的分数。
这不就是家长要的吗？
但认知科学告诉我们，这叫做流畅度错觉。
只是错觉？
对，学生只是把资讯暂时到短期记忆里面，考完试的瞬间大脑就全部清空了，而且随之而来的是更深的厌恶感。
考完就全部还给老师了。
这根本不叫学习，这叫应付教材。
所以表面上像是在高速公路上面狂飙，但其实引擎根本就没有跟着转。
没错，甚至引擎都已经在冒黑烟了。
哇！
而看似缓慢的陪伴与早节奏，其实是在进行引擎的深度大修。
深度大修听起来就很花时间啊。
但这份资料指出一个关键机制，当学生在陪伴中把一个原本觉得像天一样高的大目标拆解成一个他今天刚好可以跨过去的小门槛时，
就是那种跳一下就能摸到的高度。
没错，只要他成功跨过去一次，大脑就会分泌多巴胺，
快乐荷尔蒙来了。
那一瞬间他理解到，原来我自己其实可以做到，他的内在动机就被点燃了。
哇，从被动的防御变成主动的进攻了。
正是如此，一旦内在动机的引擎发动，它改变吸收知识的速度绝对会呈现指数型的飙升。
指数型飙升这么夸张？
绝对比任何拿着鞭子在后面抽的填鸭式教育都要快上十倍。因为那个时候是他自己的大脑渴望去解开谜题，而不是被迫去背诵答案。
哇，这就完全对应到这份资料里面提到整部作品最让人头皮发麻的剧情高潮了。
嗯，那个灵魂觉醒的时刻。
对，这根本不是什么外在分数上的斩压，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灵魂觉醒。
你总结得很好，资料中特别强调，安莎教室最让人震撼的，从来都不是一班最后的考试成绩真的逆袭，超越了那些自以为是的 A 班。
虽然那种打脸的剧情看得很爽啦。
对，打脸很爽，但真正核心的震撼是，这群学生开始相信自己，
找回自信了。
他们从一群被体制压在地上摩擦，觉得自己是废物的被放弃者，彻底重塑成一群主动想变强的学习者。这才是教育最真实的意义。
而且这份资料最棒的地方在于，它不只聊动漫哦，它还带出了现实补习班里真实发生的数据。
现实中的逆袭。
对，里面举了一个例子，有一个学生，他原本的模考成绩只有四 B 以 C， 甚至还有不及格。对于不熟悉台湾会考制度的听众来说，四 B 以 C 基本上就是一个卡在中间偏下，
非常尴尬的分数。
对，非常容易让人感到无力，觉得自己高不成低不就的死亡区间。
这种成绩区间的学生最容易产生我们前面提到的习得性无助，然后干脆选择摆烂。
对，但资料里写到，这个学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引导跟目标拆解，竟然慢慢爬升到了 A 的区间呢。
这真的很不容易耶。
甚至还有那种一开始连题目都不想看，看到考卷就想趴下来睡觉的学生，最后变成会主动跑去问老师问题，还敢挑战高难度的进阶题。
这个转变真的很大。专家，这中间到底是怎么发生化学变化的啊？
这就是作者在资料里面下的一个非常有力量的结论。他说，这一切的转变从来都不是奇迹。
不是奇迹，可是听起来超神奇的。
我们总是喜欢把这种进步神化为某种奇迹，或者归功于这个学生突然开窍。
对啊，家长最爱说他终于开窍了。
但实际上，当你把恐惧拿掉，当你给予大脑正确的回路刺激，适合的成就感回馈，种子会发芽，这本来就是必然的物理法则。
原来这是必然的结果。
教育的终极目标从来都不是把学生残酷地分成强与弱，或者是硬要把一个性格内向、心思细腻的学生粗暴地塑造成某个活泼外向的成功范本。也就是说，重点是让他们成为更好的自己，而不是劣质版的别人。
没错，这句话说得太好了。
这让我想到一个很具体的比喻，这根本不是什么朽木不可雕也，而是你把一台底盘超低、马力超强的 F1 赛车硬生生开到了一条坑坑巴巴的烂泥巴路上。
哈哈，那绝对会卡在泥巴里面了。
对啊，然后体质还一直骂这台车，说你避震器太硬，一直打滑，连一台破旧的越野车都跑不赢，你是一台没有教职的烂车。
但其实这台车根本不是设计来跑泥巴路的。
没错，这台车的悬吊系统跟规格本来就是为了柏油赛道而生的，只要把它放对赛道，它的弱点瞬间就会变成镇压对手的极致优势。
这个 F1 赛车的比喻非常精准，它完美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在传统体制内适应不良的人，一旦换了环境就能展现出惊人的爆发力。
因为赛道对了。
这也是这份资料想要传达给每一个人的核心讯息，不要让一个单一甚至设计不良的评价体系扼杀了你这台机器的真实性能。
真的，所以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从动漫到现实的残酷对照，在这场深度解析的最后，我想把话题重新拉回正在收听的你身上。
没错，这对每一个人都适用。
不管你现在是在准备一场攸关升职的关键简报，还是在下班后咬牙学习一项全新的技能，又或者是你正试图跨出舒适圈，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新领域，
请你千万不要让别人，
对，甚至是那个根本不适合你的体系，来轻易定义你的出场规格。
如果你现在觉得充满挫折，觉得自己好像是那个被放弃的一班学生，甚至觉得自己的引擎快要熄火了，
觉得快撑不下去了，
请记得，这可能只是因为你还没遇到能帮你拆解目标的沙老师，或者你只是还没找到那条铺着柏油的专属赛道。
说得太好了，而且这份资料在最后留下了一句非常有穿透力的话，他说，你现在的弱点有很有可能就是你未来最强的武器。
这句话真的很震撼。
在这个基础上，我想抛出一个全新的思考点，留给你去好好咀嚼一下。
大家可以想想看。
想象一下哦，如果那些一直以来被社会、被学校，甚至被你的老板认定是你的缺陷的特质，无关紧要的小细节，有着近乎神经质的执着。
这些在一般职场上很容易被嫌弃。
对，但如果这些所谓的缺陷，其实是因为你现在的战场根本不需要这种高阶的感测器呢？
这是一个极具颠覆性的视角，这意味着你的问题不在于能力不足，而在于功能错置。
没错，如果你的过度敏感正是未来某个需要极致洞察力的心理学或是用户体验设计行业里最不可或缺的顶级天赋呢？
非常有可能。
如果你的死脑筋跟固执正是突破某项科技瓶颈或是进行精密数据分析的时候最需要的绝对专注力呢？
那你就是那个领域的天才了。
所以啦，不要急着拿着砂纸去死命磨平自己的棱角，去迎合别人的眼光。
顺应自己的天赋才是重要的。
或许你真正该做的不是改变自己这台车的规格，而是去找出一个能让这些棱角折射出光芒的舞台。
找对赛道，你也能迎来自己的超展开。
没错，那这场深度解析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咯。
下次见。